今天的故事离着大家很近，家里有老人的可以问一问康熙年间的事儿。这家里这老人岁数也忒大了。清朝康熙年间，这一年的夏天，6月27号，这日子多准呢 啊！当然了，说28也行啊，没人叫这真儿。就这一天，6月3伏，天儿这么热呀，没有这么热的天儿呢。通州运粮河的旁边码头边上停着一艘官船，挑着杏黄旗子，上面写着巡河副将奉旨还乡。正当中有一个白月官斗大的张字，船舱里边坐着一个人，看年纪32、3，小伙子长得挺精神，黄白净的啊，光头没戴帽子，这辫子垂下来在脖子这儿绕着，穿着一件团花的箭衣，坐在船舱里边拿着一把扇子，看出来挺热，这么呼子着。旁边站着一个小孩，这年纪13岁到14岁之间，长得比猴都寒碜，怎么这么丑啊，俩眉毛往下耷拉着，这眼睛跟绿豆似的，小鼻子眼儿冲上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头发不多，数了数30来根，梳一小辫，这小脸蛋青须须的，乍看跟个小蛤蟆似的，在旁边是垂手侍立。书中暗表，正当中坐着这位30来岁的，就是奉旨还乡巡河副将三品顶戴，姓张，叫张广泰。旁边站着孩子呢，是他的干儿子，这小孩叫江玉。爷俩这儿聊天，张广泰拿扇子一指，哎，江玉啊，三叔。有人说不对啊，既然是干儿子，怎么不叫干爹，叫三叔呢？这有个原因，只因为张广泰没结过婚，在家里边行三，所以这孩子喊三叔。三叔，你出去给我买点东西去，我下船买啊，啊，下船买去吧。买什么呀？你照我这个身量，这个矬个，买一身乞丐的服装啊。小孩挺纳闷，买一身乞丐的服装，买要饭的衣裳，买这干嘛呀？休得多口，你快去快回，我有急用。炸，小孩转身出来，由打这个船上往外走，走到船舱口转身又回来了。您真要这个乞丐的服装？这孩子怎么这么啰嗦呀，啊，快去快回。行嘞，一转身顺着跳板就下来了，一边走一边琢磨，三叔这是吃错了药了，要这干嘛呀？往前走了10几步，天无绝人之路，眼前来了一个乞丐啊，长得这模样啊，还挺敦实啊，头发稀不楞登，小亮脑门，走道哈巴着，一边走啊一边哼哼唧唧的，我是云上小星星，好唱两句过来了。小孩将军一瞧，哟，这就是乞丐呀，暗箭吃腿奔狂，苍啷啷这口刀出了鞘，嘿，站住，我要饭的吓一跳，我啊，就是你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此处过，留下买路财。你吃错药了，这什么年头啊，连要饭的都捡。嘿，这德爷，你瞧我这周身上下，哎，你喜欢哪样你拿吧，把这帽子摘了。好，你要这个，摘下来，破毡帽都连不住了啊，搁在地上你怎么也瞧不出是一帽子。小孩接过来搁在手里边，我这衣裳脱了，这你也要是吧，啊，哎，甭解这扣，这么脱吧，给你，接过来搁在帽子上，把裤子脱了，这您也要，呵，全乎您这个啊，给您这个 拿刀把这裤子挑过来，夹好了，把鞋脱了。您这个脱，哎，好好好好，给您这鞋，把这裤衩脱了。哎呦，这大王爷，这您不行，您劫财不能劫色啊！胡说八道，你瞧你还瞧得出本色来吗？啊，我让你脱就脱，哎，好，这你要就给你了。脱下来了，小孩拿手捧着，行了，就这么着了啊！以后你当个安善良民啊，别要饭了啊！我走了啊！转身走，要饭的喊的，哎哎哎，老贾您，您帮个忙，
干嘛呀？
你把我宰了吧啊！一丝不挂，我上哪儿要饭的，不得打死我呀？不是，以后你好好发展，我发展什么呀？发展？嗯，借您这刀给我宰了。
哎呀，这也是哈，这是个事儿。
嗯，这样吧，我不白要你的，我可不是劫道的，我给你钱买你的。一伸手掏出来一锭银子，掂量掂，有个五六两，啊，给你吧。要饭的歇过来一瞧，呵，五两银子，将近六两，这是真的吗？我做梦啊！看看，哎呀，是真的哈。手要掉一个，一琢磨不对，你给我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，江玉又回来，怎么着？后悔了？不是，琢磨这意思不对，花这么些钱买这么身衣裳，我估计你是南方人吧？啊，怎么了？你会憋宝是吧？我这里边有宝贝啊，你回去你能提炼出宝贝来。江玉差点没哭了啊。这还有宝啊，别说真有活宝啊，都出了蛆了都啊。没有，那这件我不卖了，不卖还给你，扔在这儿，拿起银子走。哎，不是，你回来还是卖你的了啊，这个买主不好找。嗯，要饭的攥着这银子自个儿纳闷，可是纳闷归纳闷，银子是真的呀啊，我得走啊，买衣服去，怎么走啊？一丝不挂怎么走啊？小孩江玉也淘气，这手脱着衣裳，这手攥着刀。瞧着他，这要饭的真有主意啊！跟边上捡那草，把这草拔下来搓，搓成绳子，捡了几块瓦片，把瓦片系在一块，系在腰里边。转身一走，叮叮当当，呵，江玉一条大指，真有高人呐啊！乞丐里边有着藏龙卧虎的人呐，嗯。转身拖着这堆烂衣裳就回来了，一琢磨又脏又臭，怎么让三叔穿呢？有主意了，奔后仓，后仓厨子正做饭呢啊，摘菜弄东西。小孩来了，哎，厨子，哎，厨子，哎，哦，江玉啊，什么事儿啊？那个，把这给你，待会儿蒸蒸，蒸蒸，蒸它干嘛呀？中午吃呗。孩子淘气，中午吃呗啊，这怎么吃？天热，咱们凉拌，快点蒸，等着要呢。小孩走了，厨子挺为难，小土小这么些年没小过蒸这个，说怎么吃这个还不能洗，一洗就糟了。拿起来搁在河里边涮了涮，拎上来简单的拍了拍，把水汽拍干了，找一大碟子一样一样弄好了，挤上面搁两只鞋，搁笼屉里盖上盖，拿大麻圈缠严了，他怕跑气。蒸了有一个小时啊，一个小时之后，江玉又来了，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您别着急，一会儿就得。我这卸着芝麻酱呢，哈，那拍得了算，待会儿咱就拌着吃啊。那什么，还搁点别的？搁什么呀你啊？一接替以后，拿出来，迎风一抖，就干了。闻了闻没有臭味儿，这能穿了，脱了就回来了。张广泰等着呢，哎，怎么着啊？啊，你衣裳拿来了吗？您瞧，在这儿了，都准备好了，换上吧。把自己这身衣服脱了，把这身烂衣服都穿好了。哎，儿啊，你瞧瞧我像不像一个花郎乞丐？哼，我跟您说啊，您这不像。怎么不像啊？您这衣裳是破，可有一截。那衣裳破的地儿露出您的肉来了，那皮肤又白又嫩，哪像要饭的呀？这么着吧，我上厨房抓两把黑烟子来， 功夫不大，大锅底下抹点灰，气着咔嚓一抹，哎，这回瞧有点意思了。好，我要下船私访。您等会儿，您这会儿不能走，您这会儿一下船，老百姓一瞧，官船是往下走要饭的，一瞧就是假的。你说怎么办？这样吧，您呐倒着往外走，好比说您是上船乞讨，被我把您轰下去的，您倒着出去没有人怀疑。嘿，好主意。张广泰背转身来，一步一步往后倒着走，身子退出了船舱，嘴里还喊呢，哎呀，大爷大奶奶，给口吃的吧，给口吃的吧，连喊了四五声。江玉出来剔着牙，哎哎，要饭的没带着表啊？嗯，咱管在这气啊，要饭的还带着表啊，回来我撕巴了你啊。说话，哎，是你来的不是时候啊，早饭已过，午饭未到，少吃再来，给你个双份，赶紧走，再不走搭车你的狗腿，哼，小子，你等我回来抽你的。转身下船，顺着这个岸边一步一步赶奔通州城里。有人说了，一上来就说这么一段事儿，这张广泰到底怎么个来龙去脉？张广泰啊，本身是通州的人，家里边挺有钱，他的父亲叫张浩善，通州一带那是大财主，占着房躺着地，存着多少多少钱，而且为人特别的善良，有穷人走到这儿了，说没吃的给吃的，没钱给钱，冬天舍衣服啊，平时没事那粥棚一天到晚那锅老开着，是个大好人。娶妻之后呢，生下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落生不到半岁，夫人就去世了，又续娶了一位夫人，这位夫人过的门来又生下两个儿子，一共老头是仨儿子，可是仨儿子不是一个娘。第二次续娶的这位好事夫人，老太太非常的好，对待这个前儿啊，这个大儿子如同自己生的一样，同样三个孩子，后边这俩是自己的，前面这个是前房子，对前房子比对自己的亲儿子好，唯恐怕人家说后娘进了门这孩子遭殃，老太太就这么心善。这老大呢叫张广聚，老二叫张广兴，老三就是张广泰，这哥仨为人脾气秉性是一概不相同。大爷张广聚是尖损刻薄，没有这么坏的。二的叫张广兴，念书念的这人呢有点迟钝，那脑仁啊跟松子儿这么大啊，书呆子。三的就是张广泰，打小习文练武了不得啊，什么弓刀石马步箭呢全都会啊，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啊，没有不会的，挺好。慢慢慢慢的，仨孩子可就都长大了。有这么一天，张广泰啊跟着几个人出去玩去，无意之中遇见一个姑娘，她这姑娘长得漂亮，没有这么好看的了，多好看呢，这没法形容，每个人心目当中认为的美人不一样，你闭上眼就想，你琢磨什么样人好看，这姑娘就什么样，这叫臆想之美，长得好看脸跟苹果似的啊，眉毛跟玉米笋似的，眼跟葡萄似的，嘴跟樱桃似的啊，姑娘长一水果摊的脑袋，好看。就这一次见着之后，广泰心里就没忘。可是这年多大，刚16岁，这事儿过去也就过去了。又过了几年，老爷子去世了。哎呦，老张家这棚白事办的可是不小，发送老爷子，把老头埋了之后，老大心里就起了歹心了。哎呀，恨自己的爹！你说好好的家产我一人独霸，这回又来这哥俩干这三一三十一，不合适。什么时候要是能够分了家，才趁了我的心，而且分家最好的值钱东西都给我，把这死老太太跟这俩小子全轰出去，我心里才踏实。这小子起了歹心了。自从父亲去世之后，广泰的心情一直不好。有一天跟几个朋友出去玩去，无意中被朋友引入了烟花妓院，也就是风化场所。来到这儿了，不，宝二娘就出来了，啊，找几姑娘吧，呼噜呼噜出了一大帮，啊，都站着。你瞧这姑娘，这姑娘这个好着呢，这个你再瞧这个，说一圈。广泰的心思不在这儿，尤其是小孩头一次去这种场所， 脸红的跟布似的，低头无语。就这会儿功夫，又打外边又叫进来了，一进来好几个啊，怎么呢？都知道张三少爷家里有钱，都想挣着钱，所以说宝娘今天心也狠了啊，把我们这最好的几位姑娘全叫来了，进来吧。各出了一个这样的，又来一个这样的啊啊，又进来一个，嗯，服务员出去，这进错屋了，这是啊，这练健美的，这是啊。到最后又进了一姑娘，好，太漂亮了。张广泰一抬头，当时差点没坐地下，这就是想当初瞧见的那位姑娘。那么说这姑娘是谁呀、啊、当初也是宦门之后，姑娘姓韩，叫红玉，父亲是朝里边大忠臣，因为跟奸臣作对被满门抄斩，把姑娘卖到了官妓。所以说今天姑娘在这儿跟张广泰相遇，等于是第二次见面。哎呀，广泰非常喜欢姑娘，回家之后跟自己大哥说了，我打算呢把他赎出来，俩人过日子。他老大这火大了啊，小小年纪竟然学会了逛妓院呢啊，不行，我不能饶你，准备了一套毒计。什么呢？因为广泰跟大嫂子关系很好，大嫂子也疼着小叔子，所以说准备了一壶毒酒，叫仙鹤顶上红。老大跟媳妇说，老三进来劝他喝酒，他死了之后我这有一麻袋，你把他装进去扎上口，待会儿我喊人来把他抬出去。说完他出去了，前脚走后脚广泰进来了，望着这壶酒，嫂子眼泪止不住了，兄弟呀、啊、兄弟你快走吧，你大哥起下了歹心要你一死，这儿有一壶酒，这壶酒啊叫仙鹤顶上红，是沾唇则亡，今天没别的，你走吧，一切都有嫂子呢。广泰哭了，嫂子我要是走了您怎么办？你甭管了，嫂子我也活腻了，今天我喝了他死，我替你死，那不成啊。叔嫂二人抢这壶酒，一抢这酒洒了，门一开，家里养了一只大白狗进来了，把地上酒就舔了，刚舔了三舌头，这狗躺地下死了。哎呀，叔嫂二人一瞧啊，没想到一犬救主今天死在这儿了。广泰给这狗磕仨头，拿麻袋把狗装上，自己是跳墙而出就跑了。临走的时候跟嫂子说，您记住了，从今往后我张广泰不见您还字罢了，要见您非得是头上有了功名。打这起就走了。家里事儿呢咱们回头再说，单说广泰由打家里跑出来，这一道上自己心里不是滋味，恨自己的哥哥没有手足之情啊，一直跑下去了。跑到哪儿呢？跑到杨村啊，杨村出那个高干是这么一个字儿。来到这儿自己饿坏了，天也亮了，身上没带钱，肚子也饿，怎么办呢？实在没辙了，得了，我死也得做一个饱死鬼。旁边有一饭店，推门就进来了，伙计挺客气，哟呵，这位爷，来来来来来，快坐吧。您吃什么呀？啊，我要三屉包子啊，我来四十个馒头啊，两锅面汤啊，给我炸一百个油条啊，炒四十盘菜，赶紧快点，有点饿啊。伙计一瞧，自杀的方法多了。嗯，你何必这样啊？我废话，我吃，我你这么吃不可能的事儿，我给您看着上啊，吃饱了算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乱七八糟连干的带稀的全上来。呵，广泰咧开腮帮子，打开后槽牙，里边套间小钥匙拧开了，把仓库也腾清楚了。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，就跟倒土箱子里似，接着打着，接着打着，接着都吃了，吃饱了挺高兴。一琢磨结账，这怎么办呢？没法弄，给不了钱呢。伙计，厕所在哪儿啊？后边。哎，行，我回来给你钱。广泰迈步出去了，来到后边把门拉开了，一瞧这是厕所，心说得了，没想到我今儿死在这儿了，把裤腰带解下来，从两人一搭，打算自杀。门一开，伙计打外边哭了就进来。哎呀，你不能死啊！广泰挺感动啊，没想到还有这么一知音，你还知道救我？
不是，你死了那饭钱归我出。
快下来吧，你快下来吧，下来吧。这一问的说，你这个不行啊，有事说事，死不是个办法。伙计给他出的主意，你呀、啊、既然说你文武双全，你不如在街上前去练一练。这么着，张广泰出去打把式卖艺，可是没挣着钱，无意中认识一位老先生，把他带到家里去跟他教啊，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教你上乘的武艺都教会了。教了三年，临走告诉你，不许问我是谁。这个师傅啊，哪找这老师去？教完了不告诉，别问我是谁啊！出去有人问你，你别说认识我啊！就这么着， 老头走了，撇下了张广泰。广泰一个人见钱没事干，怎么办呢？码头边上给人家扛包去卸船。有一天无意之中就听见来了一艘官船，官船上有人唱岔曲儿。清朝那会儿啊，唱岔曲儿那是一个比较高雅的活动啊，有打这个宫里到宫外都兴这个。一听这声音是一个老头，谁呀？奉圣命哈的人，上海道上任，船行在这运河边上，跟这唱会儿吧。呼，老头唱的多，树叶青树叶黄树叶短树叶长啊，越唱越高兴，当差的也捧了，哼，好一唱。嗯，老头越唱越高兴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。嗯，我再给你们唱一个，我唱一个新编的啊，王国福家住大白楼啊，唱挺好。嗯，这不是那年头出的啊。简短截说唱了半截了，有一个字唱倒了音了，张广泰船底下喊大号，哎哼，这通还没落下来，下来四个兵，就是他滚上啊，压上去了。大人唱岔曲喊倒好，死罪一条，知道吗？不，这错了，是我们早知道错了，那也不能说，知道吗？本来吧，这老头一说，老头乐了，是我是唱倒了，因为我这牙是假的啊，这字儿吐不清楚，姓什么叫什么吧。这么一问，老头挺高兴啊，喜欢这孩子。你会唱吗？是我会唱，来一段听听。嘣楞嘣楞一弹弦，老头很高兴，行了，认为一子干儿，就把他留在了身边啊，爷俩特别的好。完事上后院啊，船舱后边把春衣请出来，谁呀？哈大人的小妾，哼，长得漂亮，眉梢眼角说不尽万种的风情，一步三扭就出来了啊。这一瞧，这是你干妈啊，赶紧上前磕头。这干儿子比干妈大12岁，嗯，见过礼之后，没想到这春姨就看上张广泰了。后来又引出来几段书，叫《春姨三喜张广泰》啊，张广泰刀伤春姨。咱们刚才介绍这个回笔，按照证书来说，这最起码一个月的。咱们是简短截说，因为咱今天主要说张广泰回家。到后来，张广泰下西川，一直到取得了军功，蒙圣恩三品顶戴，奉旨还乡祭祖。今天是回了家了。走在大路上，自己心里不是滋味，离家这么长时间了，不知道老娘怎么样，也不知道自己哥哥怎么样。迈步可就来在了通州城里，有打对面来一人，谁呀？二哥张广兴。广兴啊，穿得挺破挺烂啊，这个脸色啊又灰又白，一瞧身体不好，扛着这么一条草，一边走啊一边咳嗽，身体够差的。来到这儿有一个饭馆叫对和居，站在门口把这草卸下来垂着腰，哎呀太累了。广泰一瞧，哟，这不是我二哥张广兴吗？他跟这干嘛呀？我得瞧瞧。闪在一边站着看着，就瞧广兴冲里边喊，四叔四叔。广泰纳闷，我们家没有这亲戚，怎么来个四叔？正纳闷呢，又打里边出了一位，谁呀？对和居饭店的伙计叫王四，有个外号叫画眉王四啊，说这个人说话像画眉似的，嘴这么巧。画眉王四，
四叔。
再瞧王四，嘿，这馅儿大了，撇着嘴啊，那嘴咧得跟烂柿子似的。嗯，张广兴，张广兴，哎，四叔，怎么又来了？我送草来了。那草不行啊，驴吃了肿嘴，马吃了上房啊，啊，你这分明是不拿我们当门啊。哟，四叔，您瞧我是念书人，我哪知道打什么样的草啊。得了，您高过手吧，哪这么些说的。啪，抡圆给一大嘴巴。张广兴站在这都傻了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啊。龙游浅水遭虾戏，虎落平阳被犬欺。想当初老江家那是财大势大，那会儿走了街上谁不喊一声张二爷？今天你一个小小跑堂的敢打我，这就叫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二爷站这儿气得直哆嗦，大树后边张广泰眼珠都立起来了，呵，欺负我二哥。刚要往外走，又打街边上又来一个人，这人是谁呀？姓邹，叫邹忠，晃荡荡身高1米8左右，紫微微一张脸堂，身穿13太保疙瘩胖，这衣服敞开了，手里边提着两条鱼，这手拿着一把3匹纸大扇。衙门口6扇门的扳头，
想当初跟广泰是朋友，广泰树后边一瞧，我认识你，你是高宗。今天从这过，这是我二哥，让人家打了，你甭说给我哥哥拔创，走到这喊一声，就算你是我的好哥们儿。再瞧这位邹忠，迈步往着走，一抬头，哟，瞧瞧二爷了，单手啪啪啪啪啪把扣系上，这手鱼一扔，扇子一合，挑左手走到跟前打一圈，二哥，您好啊。张广泰眼泪下来了，哎，没白交这朋友啊。再瞧二爷广兴抬起脸来，嘿，你害我你啊，哎，哥，我怎么害你了？我问你，不是你让我往这儿送草的吗？他不要，他打我，甭问你们串通一块儿了。二爷是个老实人，老实人的别名就叫无用。自打想当初广泰走了，老大张广聚算变了心了，把家产一分为二，给老太太一间小破房，哪间呢？叫坟地有一间房子，把看坟的轰走了，这老太太跟二爷住那儿，这是分文没给。村里人都生气，可是没人敢管。怎么了？他是恶霸。邹忠跟广泰是朋友，上这儿来找老太太，您上家去，我接您上家去。老太太很耿直，不去不去，饿死我认了，我有儿子啊，有广兴呢。广兴说，对，有我的，我上山砍柴去。哎呀，通州哪有山呢？那也不行啊，我照顾我们老太太。老太太说，对，我们都有一双手，不在城里吃闲饭啊。哪儿学来的？这都是啊。这么着吧，咱们这有一饭馆叫聚和居啊，邹忠说这聚和居这掌柜的跟我是朋友，那年他遭人陷害，着了一把火，饭店都烧了，掌柜的要跳河，是我给捞上来的，我拿着本钱让他二次开张，他欠我的，没别的，二爷每天柴火也行，草也行，废纸也行，这多少都行，三五张都行，你给他送去，每天跟这儿领一两银子，这是变相的照顾他。掌柜的也很客气，唯独这个伙计们狗眼看人低，今天有这么一出。邹忠听明白之后乐了，你们管了，掌柜的出来，一点手掌柜的出来，哎呦，邹头，上屋去，不去，认识我吗？我是，怎么不认识您？您是我的大恩人。
哦，
你知道这点，好，算账，对何居欠我多少钱，现在就要，我欠你的，你开单子，咱们两个人今天算。邹爷，那算什么呀？我搬家吧，都是您的。啊，想当初遭人陷害，我要跳河，您把我捞上来的，您拿着钱二次开的张啊，啊，这买卖是您的呀。不对，你甭说这个，是我的，我说话怎么不算数呢？不是，您把话说清楚了啊，如此这般这般回事，我二哥在这儿让他打了，他说了，吃了这个草啊，驴吃了中嘴，马吃了上房，哎，那小子哪儿去了啊，哪儿去了，一回头给他房上了，我在这儿了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是人，啪啪自个儿抽嘴巴啊。邹忠也乐，掌柜的也乐，二爷也乐，这就叫小人本色呀。掌柜的说，来吧，里边吧，楼上吧，我这摆一桌给二爷赔礼，来来来来来，邹头，今儿您赏光，我脸上贴金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迈步让进去了，人都进去了，广泰站外边瞧，那我也进去吧，说话听不见了，迈步往里边就走，来的口这儿又出了一伙计，站住，你找谁的啊？你这样的，我们这儿有包月的，是什么？不打算零的啊啊！找你们那负责人去啊！别废话，我吃饭。大爷，您别开玩笑，你浑身上下哪点像姓钱那样啊？广泰气的牙都咬出血来了，一伸手掏出元宝来，瞧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爸爸楼上吧，您。张广泰上了楼，一瞧啊。广兴、邹忠、掌柜的跟靠窗户这桌，离着这儿有两桌，靠这角这儿有一桌。哎，广泰心说，别坐近了，我坐在这儿吧，坐在边上也能听得见，也能瞧得见，他们瞧不出我来。斜身坐了，伙计跟过来了，哎，这大爷好，您这您私访的吧？啊，这句猜对了啊，就是私访的。您吃点什么呀？他不饿，他临出来刚吃的点心，可又琢磨不要点东西不合适，吃什么呢？你给我来碗酸辣汤吧，就要酸辣汤，别看一碗酸辣汤啊，按上等酒席的价钱给。嘿，好，您呢，您有什么特别要求吗？这个酸辣汤别搁血豆腐，不搁血豆腐。别放葱，哦，别放葱，别搁姜，哦，不搁姜，别搁胡椒，别搁胡椒，不要鸡蛋，不要鸡蛋，我给您来碗白水得了。 嗯，什么都没有啊。咱别废话，快去吧，一会儿得了啊。
哎呀，
功夫不大，端上一碗来搁在这儿，不为喝汤，为听说话。这桌也问二爷广兴，二爷吃点什么呀？二爷这谱大了，
想当初我们家家大业大，吃过见过，今儿这菜得我点。
邹忠也乐，二爷只要你高兴，你想吃什么咱们有什么，你说吧。
掌柜的，
哎，好，二爷您说。
嗯，把这个勺啊刷干净点。
哦，这我知道，用香油，纯粹的小磨香油，这个有，您放心。
嗯，炝锅会吗？
可让您说的，这么大买卖不会炝锅，
拿什么炝啊？
拿葱啊？不对，用葱裤。什么叫葱裤啊？
不要葱白，不要葱叶，葱白葱叶当中那点劲儿，知道吗？叫葱裤。
好，太讲究了啊！是，香油，然后用葱白葱叶当间的葱裤给您炝锅。您吃什么呀？
我炒一麻豆腐。
哎，行行行，费这么大劲要点麻豆腐啊？行，您甭管了，我给您颠着来吧。
功夫不大，这桌上等酒席可就端上来了。哈，山中走兽，云中雁，陆地牛羊，海底鲜，猴头燕窝，鲨鱼翅，熊掌，干贝，鹿尾尖，都摆齐了。烧红二酒，杯来盏去的，这儿一喝，刚喝没两杯，广兴的眼圈红了。
怎么了？
想老三了。邹忠一瞧，坏了。
哎，大哥，咱可说好了啊，咱们今儿吃饭是高兴事，咱们谁也不许提他。比划一个三，三是广泰，不许提他。
哎，是，我不，他不提他，你要不提我还忘了。哎，广泰，
邹忠一瞧，这不要命吗？这不，得亏不说这话了啊。这个你这么哭可不是事儿，
你甭想他，他呀，他死了，
宽他心。旁边广泰吓一跳，别，挺好的朋友，你咒我，我这正喝酸辣汤呢。
他死了没死啊？
二爷吓一跳啊，怎么死了？啊，
是啊，我做一梦，我做一梦，
邹头别瞎话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他
流露在外，穿了一身要饭的衣服，他戴了一个黑不尖的破帽子，穿一身蓝衣裳，那鞋都开战了，是吧？
怎么呢？一边看一边说，死了。这说死了不老紧，二爷，眼泪可就止不住了，这痛哭。
正哭着呢，楼梯上噔噔噔噔噔几声响亮，又上来一人，谁呀？也是衙门口的啊，叫尹坡，也是跟邹忠一块儿的。哎，这儿喝呢，快来快来，兄弟快来快来，赶紧劝劝二爷。
我劝什么呀？
想这个了呗，是不是？来来来来，二哥，擦的，
擦啊！这儿紧着打岔，广泰坐边上瞧着，心说哎。没想到我的离家出走给家里边创造了这么大的一个伤害。就这会儿功夫啊，旁边好多人是窃窃私语，说老张家这事儿。哎，谁知道广泰怎么着？不知道啊，当初那孩子怎么着都说这个。广泰心说，我得站起来了，我再不说不定他们猜出什么话来，赶紧站起来。二哥，小弟在此。
啊！二爷吓一跳，你是谁啊？
我是广泰。
啊，广泰
啊，怎么了？这人呢，这一会儿啊一下惊着了，他这身上他不受指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
你真是广泰。二哥，真是我。哥哥兄弟
哥俩抱着一块是放声痛哭，邹忠尹坡也是暗暗垂泪。一旁边坐着这些人净说便宜话的，瞧见了吗？张老三，张广泰，打小不学好，臭狗吃一个，瞧见要了饭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他打三岁我就瞧出来他以后的要饭，知道吗？这孩子不是东西。这儿说着，旁边这邹头心里不是滋味，我兄弟回来了，你们这样说不行。转身下楼来到账房啊，这谁先生，你给我拿一堆元宝过来。您干嘛呀？我有用。得拿一口袋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，三十来个元宝拎着上来了。各位，大伙儿有认识有不认识的，张广泰我兄弟都知道啊，通州张三爷，你们瞧他穿的破，这是微服私访啊，我兄弟做了官了，而且发了财了，你们看的一抖，这哗一下子元宝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全掉地下了。 刚才说便宜话你站起来了，你我打小我就知道他这出息，你知道吗？这孩子了不起啊。旁边那说，你那是嘴吗你那个啊、嗯、坐下之后重新的上了酒，邹忠就问他，老三这事儿怎么着，现如今你哥哥无法无天，冲州恶霸，没有别的，你说吧，你说出来哥哥我揍着你，文这行武这行，你说怎么办吧。我回来就是找他来算账来，没别的，我得找他去。好好，没问题，这个这样，我回衙门口给你盯对着，一会儿出什么事儿那我候着。兄弟，你尹坡站起来了，怎么着，你呀、啊、先让二爷回家啊，二爷先回家，你甭掺和这事，你走啊，你带着他奔粮食店啊，张广聚每天下午粮食店那等着，咱们跟那儿见。行嘞。邹忠站起来奔衙门口，二爷广兴吃饱喝足了回家了，三爷广泰带着这位尹坡下楼市，赶奔粮食店。粮食店是张家的当初的最大的一个买卖，整个通州卖粮食，这是一集中地。现如今大爷张广聚霸占了这个粮店啊，见天跟这儿。广泰进粮食店，尹坡进对门。粮店对门这儿有这么一个茶馆，茶馆呢也带着宝局，一帮人跟这耍钱。一进屋这屋都僵了啊，什么掷骰子的推牌九的啊，都是人，满屋都是人。尹坡进来了，哥几个别玩了，今天有事啊，有捧我的没有？话音刚落，呼啦超一下全站起来了啊，我捧你，什么事吧？今天有这么一事，张三爷张广泰回家报仇啊，一会儿跟马路对面就给打起来，有捧我的没有？跟我打架去，我去我去我去，等会儿你去你去你去，你别去你去你别去你别去你去你去，哎，我们怎么不能去？你们输的连裤子都没有了啊啊，你们去不了，不是让这穿裤子在外边，我们跟里边行吗？啊，别废那话，先赢裤子了，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穿好了啊。那个什么掌柜的，哎，怎么着，来壶酒，来壶酒，把那鸡给我拿一只过来啊，你们先玩的，瞧我的，我摔杯为号，这手攥着一鸡腿，这手端着酒杯，脚踩着凳子站在门口，后边这帮人都等着，心说他这一摔杯咱们就动。一瞧马路对过，广泰已经来了，站在门口啪啪啪一打门，又打里边门分左右，老管家出来了，找谁呀、啊、您不认识我，我是三儿啊，我是广泰。哎呦孩子，你快走，你大哥现如今是个大恶霸，要让他堵上你就活不了，快走。您甭管了老爷子啊，想当初我小的时候您看着我们哥仨长起来了，我们家的事儿您最明白，今天您得给我做这主，孩子你快走吧。正说着呢，又打远处大恶霸张广聚带着一帮人可就来了，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，一瞧就不是好人。来的跟前兄弟俩一对面，老大这心里噔噔跳，不对呀、啊、明明说他死了怎么又回来了，打鬼。三爷一乐，打什么鬼，我是人，我又回来了，我张广泰又回来了啊。我说老大，说不喊哥哥直接喊老大，三儿啊你回来干嘛？没别的，这一份家产是咱们哥仨的，我回来跟你分家来了。好，你的家产在这儿。一伸手又打袖子里边掏出四个铜钱来，四铜钱往前一举，广泰还没动，又打对面尹坡看不下去了，哼，太可恨了，四个铜钱打不老三，七又自立啊，啪一摔杯子，全站起来了，把桌子也翻了，椅子也完了，把凳子腿全踹下来，走，咱们打架去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等会 儿再看看。掌柜的哭了，你看看我这儿完了，你看看，嗯，没有一个桌子椅子是整的啊，别着急，这完事一块算啊，一块算啊，咱们等着吧。张广泰一伸手接过这四个钱来了，所有的人都纳闷，没想到，准以为得着急，没想到广泰把这四个钱接过来了。哥哥，这就是您给我的祖产，不错，这是咱爸爸分给我的，不错，好子子，啪扬手出去，这四个钱立着出来，跟四把小刀似的，呲一下子，张广聚这脸上四道血印子哗血就下来了。广聚是仰天长啸，好小子，烈兄一眼仗打八十，何况我见了血了，这是刑事案子，张小三儿你别走，咱们今儿个打官司去。
好。